你是窑匠，我是泥土。作者：费玉豪。芥菜籽般的信心。我因为神回应了我的祈求，而下定决心跨出那关键的一步，决定受洗。可是直到若干年后回过头看，才知道那时我对神的信心如同一粒小小的芥菜籽。因为膝盖的伤病，我错过了新兵训练营的末班车，也几乎葬送了参军的可能性，但上帝回应了我的祈求，留给我一丝希望。我抱着这一线希望，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这两年里，我对神的信心的变化，如同英文字母矩形状的过山车一般。2016年刚受洗的头几个月，我对上帝充满了感恩和信心，每天会抽时间阅读圣经，学习神的话语。我心里相信上帝会帮我重新打开通往训练营的大门，也相信上帝可以医治我的膝盖。凭着这份信心，我开始认真进行物理治疗和康复训练。我每周两次早起去做理疗，做完理疗直接去上班。当时我恰好被公司派驻到理疗诊所附近的医院工作，从诊所到工作地点只需要几分钟车程，十分方便。除了每周两次的理疗，每天下班后我还会去健身房骑单车、游泳，锻炼腿部肌肉。就这样过了半年，我感觉膝盖的伤痛渐渐缓解，从一开始连走路都很吃力，到可以慢跑一英里而感觉不到明显的膝盖疼痛。这半年里，我也把圣经读完了一遍，每天都能从神的话语中汲取能量，工作上也是干劲满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7年中，我慢慢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变得越来越消极。我觉得以自己的经验和学历做当时的工作是大材小用。当初选择那份工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心里盘算着很快就可以去训练营，也能拿到国籍。从训练营一毕业，我就可以另谋高就。然而，我的伤病让计划泡了汤。我本来相信上帝很快就能帮我重新打通参军之路，膝盖的逐渐好转也让我为训练做好了准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这东风却迟迟不来。因为我被公司外派到医院工作，医院的工作十分枯燥，让我渐生倦怠。我多次向公司领导申请调回总部，领导却总说在找合适的替代人选，让我耐心等待。我对神的信心开始衰减。我虽然按时参加预备役的训练，但去训练营的时间遥遥无期，再加上网上有许多不利消息，说滞留的新兵有可能被解除合同。我变得焦虑消沉。虽然我依然读经祷告，参加教会的聚会和主日敬拜，却再也无法从上帝那里获得力量。我试图靠自己改变状况，重新开始刷题找工作，却屡屡碰壁，备受打击。还好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关怀，以及军队里同病相怜的战友的安慰，让我能坚持工作并继续尝试解决身份问题。可是我的属灵生活却陷入了低谷，充满试炼与煎熬的一年。转眼到了2018年，这一年对我而言是煎熬的一年，因为这是我 H1B 抽签的最后一次机会，过去两年都没抽到。我通过军队提交的入籍申请也石沉大海。如果这一年的 H1B 抽签再次落空，我就得考虑如何解决身份问题了。身边的朋友建议我提前准备，申请再读一个硕士学位，可是我无法说服自己仅仅为了留在美国而再去读一个可有可无的学位。但我对回国也充满恐惧，当时我已不再年轻，就这样回去很难有好的发展。国内的就业环境对35岁左右的求职者很不友好，我也害怕回去后成为别人的笑柄。种种负面情绪如同巨浪将我淹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使我陷入了无尽的焦虑和抑郁之中。 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信仰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马太福音7:24-27，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看到自己就是这个无知的人。为了走出死因幽谷，我尝试了很多办法。我读了不少心理学的书籍，听了很多关于忧郁症的讲座，试图通过心理疗法让自己康复，却收效甚微。我也读经祷告，听福音信息。祷告和读经能给我片刻的抚慰和平静，却没有给我走出抑郁的力量。但是神并没有对我的祈求置之不理，他做出了回应。我的最后一次 H1B 抽签终于中签了。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时，就像在漆黑的山洞里迷路的人看到了一点亮光。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完全解脱，因为我的 H1B 虽然中签，移民局却要求我提供补充材料，证明我符合 H1B 申请的条件。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的雇主虽然帮我申请 H1B， 但我的工资其实并没有达到 H1B 申请的安全线。我需要雇主证明我对公司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我的绩效考核。我还需要找研究所的教授和行业专家写推荐信。我虽然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却对当时从事的工作有诸多不满，觉得凭这份工作很难达到 H1B 的要求。所以虽然抽中了 H1B， 我并没有从愁苦中解放出来，反而放大了我的自卑感。这份自卑让我对准备补充材料充满抗拒，我因而拖延。从4月份到8月份，我每天依然与忧郁对抗。我觉得自己很无能，无法为改善自己的处境做出努力，对工作的态度也越来越消极。每天即使是起床这件小事，我都要经历几番挣扎，更不用说工作了。我从一上班就开始盼着下班，下班后身心俱疲，一回到家就躺下，再也不愿起来。多年后我学到一个词，可以完美的形容我当时的状态，摆烂。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向神祈求祷告，向神忏悔自己是如此小信和不堪，也不止一次的求神解救我。那段时间我因为自觉羞愧，没有主动向教会的弟兄姊妹寻求帮助，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当时唯一的慰藉来自我的室友，他是一个很体贴的弟兄，在我软弱无力的时候，他承担起做饭等家务，他的默默付出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神的话助我冲破难关，我慢慢恢复，虽然缓慢，但禁锢我内心的那堵墙，在每天的祷告读经和身边朋友的鼓励中一点点地崩塌。某一天我读到马太福音7:7-11，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段经文成为击碎那堵墙的最后一击。天父如此爱我，我只需要去祈求，去做我该做的事就好了。从那天起，我把阴霾甩在身后，开始积极准备 H1B 的补充材料。这个过程虽然不轻松，但上帝给了我足够的力量去完成每一步，并且每一步都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我用了2周，把拖了几个月的事情在截止日期之前顺利完成并提交。这个过程让我对神的慈爱有了更深的理解。虽然神会帮助我们，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神希望我们去祈求，去叩门，做我们该做的部分，神会在这个过程中带领我们。材料提交后，我的心情无比平安。我心中之前的偶像留下来，已经被我摔得粉碎。我明白自己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无论留下还是回国，只要是神的旨意，我都会顺从，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我莫怎么想过工签的事。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看到信封上写着 USCIS， 我心里一颤，难道是工签结果下来了？打开信一看，并非 H1B 的结果，而是移民局让我准备规划入籍考试。这个消息我毫无心理准备。虽然这封信让我期盼了两年，但是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兴高采烈，而是不住地向神感恩。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我收到这封信后没多久，我的 H1B 复议申请也通过了。让我纠结了将近三年的身份问题，在短短几周内得到了解决。挑战不断，但神的恩典够我用。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到自己的信心曾是多么渺小，而上帝对我是多么宽容。我学会了如何将自己的人生全然交托给上帝。虽然后来的几年里，我经历了疫情、寻找另一半、搬家、换工作、成家等一系列挑战，也曾多次走过死荫幽谷，但每当我想起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想起他从死里复活，想起上帝带领我度过的那两年多时光，我就对上帝充满了信心。上帝也急着他的慈爱和恩典，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老我在这个过程中日渐衰残，新我不断成长。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慢慢转变。我们一生的年日最多不过七八十岁，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所谱写的剧本也许还不到七八十，何况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带着他的国降临。在这么短暂的人生里，我们努力追求的功名利禄不过是劳苦愁烦。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否得着基督的冠冕，不是靠我们在世上积攒的财宝有多少，而是靠我们是否活出了基督的荣耀，是否帮助许多人认识福音并靠基督耶稣得救。我希望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用我的余生身体力行地遵行神的教导，传讲神的永生之道。